我们是看新的一部经啊，就是书本65页哈、啊，书本是65页，大正272经，有找到吗？啊，嗯，那我黑板上有写了一些啊笔记哈、啊，就是待会我们看到补充讲义的时候就会用到。那今天大家拿的这个新的补充讲义哈、啊。因为我啊、在印的时候呢，我太匆忙，没有去检查那个页数啊，哈，所以那个页数有错误，大家有看到吗？黑板有哈。今天的补充讲义，就是你看最右边啊，就是从今天的大家手上拿到的补充讲义，你修改77页开始啊，从77页页码修改哈、啊，嗯。不然我们接不上那个旧的补充讲义，懂吗？懂啊，嗯。那网络上的啊、这些看直播的啊、法友们就没有影响，因为那个电子档我有改了啊，电子档有改，因为是我寄给那个我们福音的法师，他挂上网络啊，他有发现那个错误，我才知道说，哎，页码有错误，所以我后来就修改哈。那纸本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印出来，所以就来不及改，嗯，所以大家用手动的改一改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大正藏272经》，那这一部经呢，其实也是很短呐、啊，啊，在杂含来说是不是很短哈？大概有2页半嘛哈。那它里面有一些用词呢，其实啊、是蛮有的讨论的啊，虽然经义不是很深，但是它经文有一些用词，在我们的佛学的知识里面呢，它是有拿来作为特别的讨论啊。那这一部经的经名叫什么经名？则诸想经啊，就是指责啊，啊，就是我们有。诸想，有诸想，所以才会有诸不善觉产生啊。所以这一部经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察觉自己有种种的想造成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根源是什么啊，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书本哈，65页。那这一部经是佛在舍卫国讲的啊。那这时候呢，是因为在僧团里面呢，有一些啊僧众呢，就是有少许的这种争论争执，所以呢，世尊呢就责备这些比丘们啊，然后佛陀呢就自己着衣持钵啊，就是入城乞食，然后后来呢，就是佛陀就到那个安陀林啊去禅坐了啊。到安陀林去禅坐，那坐在树下的时候呢，就是啊，佛陀思维说啊，这大众里面呢、啊、有一些争事啊，争论的事情，我指责了比丘之后呢，那但是想到说，这僧团里面有很多是年少比丘，就是刚出家不久的比丘啊，或者是年轻的比丘，那出家不久。那没有见到佛陀啊，啊，就会起这个追悔的心，因为他们把佛陀气走了嘛，所以他们就会起这个追悔的心，愁忧不乐啊。那佛陀他自己说啊，我以长夜于诸比丘生哀悯心啊，我对这个比丘们生起哀悯啊，应该现在要回去僧团啊，摄受比丘僧哀悯他们故啊。所以佛陀在僧团里面，我们在阿含经呢看得到，就是佛陀时代的比丘在僧团里面呢，在道场里面也是会有争论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在道场清净道场，如果你有听闻到这种事情，不要太讶异啊，因为出了家其实我们也还是在学习的过程，难免都有一些在家的习气呢带到这个僧团来， 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很好的知见的话呢，我们看到道场或者是看到师父们有这样的一种争执，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在我们的理想里面可能是啊会破灭我们清净的形象啊。那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本身已经有，你看像阿含经就有记载，佛陀时代就有嘛，所以其实是历来啊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只是说我们发生之后我们要知道原因，然后要赶快处理哈。那我们在比丘戒里面呢，在诵戒啊，它最后面呢就有一个处理这种纷争的方法，叫气灭争法。气灭争法在阿含经也有的，应该是中阿含经啊，气灭争法。那这个气灭争法主要就是僧团里面呢，内部如果起争执的话，就要用这七个方法来处理啊。那他佛陀有教导的，僧众的事情由僧众处理，在家人知道也不要去参与啊。那这个是在戒律里面有这样规定啊。那我前两天呢，才跟一些师长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有聊到这件事情啊。他说有一些佛学院，他让这个居士呢有来佛学院念书，对不对啊？然后有一些呢，他的知见很好的话是不受影响，就是因为大部分是僧众嘛，有一些是居士，那他本来就想出家的，所以他在去读佛学院或者去住在寺庙里面当净人呢，这种事情发生呢，对他不会影响。但是某一些人是会受影响的，某一些在家中如果在道场或者在佛学院学习，他看到这种状况他是会受影响的，就是他对出家人就没有信心了这样啊。其实我自己是从在家到出家的，所以这一种心路历程我也很清楚。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因缘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个经典所记载的事实啊，就是出家它还是一个从凡夫修行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师父都是十全十美的啊。也许大家在上课啊或者禅修啊，你看到这个师父好像是真的是非常好啊，但是你跟他相处的话有时候就不一定了，你知道吗？就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居士的时候呢，他可以就是比较照顾得很周延，但是在寺庙里面生活他就要处理很多事情啊，处理很多人事的问题，所以他有时候呢在生活上处理事情的态度跟他在讲课上面的态度就有一点不一样啊。像我最近我去那个，我认识一些那个法鼓山的法师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实际圣严师父很严肃的，对僧众是很严肃，他们徒弟看到师父是不敢抬头看师父的，早期啦哈。那所以其实在僧团里面有僧团的事情这个是在所难免，因为我们还是学习的过程啊，还是凡夫，所以呢允许有这一种事情发生，只是我们为了那个佛教啊的形象，或者是为了这种正法久住，那我们要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这样子的原则才对啊，不要把小事化大事，那这个就不对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僧团里面学习呢，在道场里面学习一定会看到这种问题的啊，除非我们都是闭着眼睛不要看啊，不然的话其实是都会看到哈。所以你看佛陀呢责备了这些比丘之后呢，佛陀就自己走到森林里面去打坐走到森林里面去打坐。那第二段呢，我们来看第二段哦。佛陀起了这样的思维之后呢，那大梵天王呢就知道佛的心就如这个力士屈身比这个手臂臂擎，就是他的神通力呢就好像我们的手臂弯下去这么快他就来到佛陀的面前，就是他的神力 很殊胜的意思啊，就是从梵天末住于佛前，就是在梵天啊不见了，然后就在佛的面前现身，跟佛陀说：“佛陀啊，善士啊，您已经责备过这些比丘了啊。那比丘当中有很多是年少刚出家，没有见到佛的话，会起这个追悔的心，希望佛陀快一点回去僧团摄受这一些比丘。”那这时候呢，下一段，世尊呢就垂民梵天啊，默然而许。那这时候呢，梵天就啊又绕三匝，就是走三圈啊，就是就不见了啊，回到梵天。在印度，他们礼佛的方式呢，跟我们现在礼佛的方式不同了。以前古代印度礼佛是绕三匝，又绕三匝，就是从他的身上这样绕三圈啊，这个就是礼佛三拜的意思。不像我们现在哈、啊，就是要啊身体要礼拜啊，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是也有的啦，也有礼拜的，也有啊，两种都有。嗯，那如果你看到第二段这一个呢，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佛陀他在第一段已经想到说，我要回去比丘僧团里面，对不对？那第二段梵天在做这个事情，你不觉得好像是表演吗？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梵天王能够知道佛的心？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梵天能够知道佛的心念？一个是天人，一个是佛，怎么可能他能够知道佛的心？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说这时候是因为佛陀起世俗心，佛陀起世俗心就是世俗智啊，然后就是天人就可以知道佛在想什么。如果佛陀是起无漏的心，天人是不知道佛陀在想什么的啊。所以有分，如果佛陀起这个世俗心，那天人就知道佛陀在想什么啊。那第二段这个大梵天王为什么又来做一次这个请法呢？请佛陀说法呢？主要就是在导师的研究里面呢，应顺导师的研究里面认为说，在我们的阿含经有蛮多这种状况出现的。其实他有没有出现哦，在这部经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佛陀已经想要回去了嘛。佛陀已经想要回去，就是即使梵天不出来的话，佛陀也会回去的。大家觉得是不是啊？因为佛陀本身就是大慈大悲的啊，他哀悯这些心学比丘，他一定会回去的嘛。即使梵天没有出现，他也会回去。但是为什么会多了这一段梵天请法？应顺导师认为说，在阿含经很多，不是这一部经而已，是好多部经都是这样。其中一个理由呢，他们推测说，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印度最高崇拜的神就是大梵天王，所以如果是说连大梵天王都来请佛说法的话，其他的通通都一定是会尊敬佛陀了。这样了解吗？就是他一个代表整个印度的这一种啊对佛陀的恭敬，那其他的宗派呢全部都会尊重佛陀。所以在导师的研究呢，他认为梵天的出现呢有可能是这种含义。那大智度论呢也有啊，大智度论也有解释这个问题啊。大智度论啊，其中一种啊解释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请的话呢，佛陀自己回去，就好像觉得说，啊，就是那比丘可能就不觉得很难得啊。那如果有梵天请佛陀才回去说法的话，那就会很这个法就会表现得非常尊贵啊。所以其实这一个是经典里面经常出现的啊，阿含经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 那佛陀呢，就是大梵天王走了之后，佛陀就回去了啊，回去起树园啊。那夫尼什坛，这个尼什坛呢，就是我们的坐具啊，就是大家看南传的比丘呢，他们都有拿着一块小的布放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就叫坐具啊，坐具就是坐下来的坐，工具的具叫坐具啊。那练身正坐，这个练身呢，练就是收摄诸根，端身正坐的意思。那表现为相，这个为相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跟巴利文的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巴利文对应的经文呢，这个为相是指神通，佛陀显神通，就是他好像是慢慢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哎，慢慢升到法座这样子，有点微小的神通，佛陀现微小的神通，那让这个比丘呢看见之后呢，有勇气走过来啊，啊，不会觉得说佛陀是啊不愿意看他们了啊，所以比丘们来的时候呢，就怀惭愧色啊，前礼佛足，却坐一面啊，就是起了惭愧心，坐在佛陀的身边。那我刚刚说这个为相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有一点不同的。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没有不太像是有神通的意思。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其中一个解释是说，好像我们要上课之前哈，那个主讲者呢要大家就是知道现在开始上课了，所以他在那里。这样就是发出一些微小的声音，让大家知道说，哎，师父现在在开始要上课了啊。所以这个微相呢有几种解释，一种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一种。那如果是对应巴利的经典呢，就是佛陀现神通啊。那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佛陀就跟比丘们开示啊，大家请看书本的66页啊。66页的第一段呢，佛陀就告诉比丘们，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出家的，重新提醒就是比丘出家的一个动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你看66页第一行，佛陀跟比丘说，出家人卑下活命，这个卑就是谦卑啊，是要很谦卑的啊，活命。那剃法慈波加加起时，如背静咒，如背静咒就好像别人念咒 啊，像那个僵尸这样子就会跟着跑了，对不对啊？那这个为什么说托钵起时如背静咒呢？就是这些僧众呢去托钵的时候呢，他们都不讲话的，很安静很安详的走着，就好像被人家下了咒语这样，呵呵，外向啦，外向就很像这样子了啊。所以然者啊，那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啊？出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为了追求圣意，为了追求圣意，圣意就是解脱嘛啊。第二呢，就是为了度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究竟苦边故。所以有两个理由啊，一个就是为了追求圣意的法，应该是涅槃的法啊。另外一个就是度这个生老病死的苦边，这个是出家的两大原因。再来呢，就是佛陀说，诸善男子，你不是为了王贼所死役啊，你不是被这些国王啊、盗贼啊所控制的人，也不是负债的人，也不是为了恐怖而来出家的人，也不是为了失命而来出家，就是不是为了逃命啊而来出家的，正是为了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而出家的。难道你们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出家吗？啊，所以佛陀用这种很正面的啊这种话呢，来提醒这些在争论的比丘们啊。那这里有提到非负债人这一个哈，这个如果是说你没有出家的话，你就不知道。 我们在出家之前呢，就是戒师啊会问我们有没有负债，负债是不可以出家的，你不管是欠别人1000块也不可以，你一定要付完这些债务才可以剃度的，这个叫做问遮难，就是你出家之前不能有任何的拖欠别人的钱啊，即使你欠别人的一顿饭你也要去还啊，这个就是出家它是清清白白的一种决定啊，所以这个是出家之前一定要问的啊。好，再来呢，比丘们就跟佛陀说，是啊佛陀，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而出家的啊，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出家啊。那佛就跟比丘们说啊，如果你们是为了这个圣意出家啊，为了这个圣意啊涅槃而出家，那为什么你们有人啊有一些行为啊，就好像这个愚痴凡夫那样起贪欲，然后生了非常大的懒惰，那贪欲以外呢又起了这个嗔恚凶暴，然后懈怠下劣，失去正念，没有定心，诸根迷乱啊，那为什么你们这些有一些比丘有这种行为呢啊，譬如世夫啊，就好像有人啊从暗入暗，从明入明，这个第二个明哈，也是暗的意思，也是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有一个帽子，一个日一个六哈，那个都明嘛哈，冥冥之中那个明嘛，那个明也是暗的意思，所以它两个呢，两句话是同义同义词，从暗入暗，从明入明的意思是一样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在杂含1146经提到是说有四种人，一种人就是从暗入暗，就是今生他的果报不好，长得很丑又很贫困，然后今生又造恶业，这个就是从暗入暗，未来一定也是会堕到恶趣，这个叫从暗入暗，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啊。那另外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从暗入明，就是可能他今生果报不好，但是他有机会遇到佛法，诶，他知道修善法，所以他就从暗入明，那未来就会转向光明啊。所以有四种人啊，有四种人。那我们就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这里他只有佛陀只有讲到从暗入暗啊，从暗入暗，就好像从厕所出来又掉到粪坑里面去，或者是用血来洗手啊，满手也是血，舍离诸恶还取诸恶，有看到吗？哎，我说此譬凡夫比丘亦复如是，就是说佛陀讲的道理是说，如果说大家没有这个出家正确的动机啊，就好像呢离开了世俗的家又得不到出家的安乐，他在僧团里面还继续造恶业，那不是好像从厕所又跑到厕所里面去吗啊，就是你永远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不净的不清净的业力了啊。那下面呢佛陀就举譬喻说，就好像那个焚尸啊，印度的时候呢是用木材来烧尸体的嘛啊，就是用那个火啊来烧这个尸体呢，烧完之后呢那些木头啊就把它丢在这个坟场之间，那这些木头啊因为粘着很多血液啊血肉啊啊或者味道啊，所以那些柴夫呢也都不要捡来用的，也都不要捡这种木头来用。我说这个譬喻呢，佛陀说就好像这个愚痴凡夫啊离开了世俗的家来到僧团，还起贪嗔懈怠这种烦恼，那情况就如啊这我所说的譬喻一样啊，那不要两头不到岸就对了啊，离开世俗的家再 出家的生活还是那么糟糕，那就两头不到岸啊。好，那下面一段呢，这里就出现比较重要的文句啊。比丘有三不善觉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过的啊，就是贪嗔害三不善觉，或者称为三恶觉，贪嗔跟害啊。这三觉由什么而来呢？由想而来。所以大家把那个觉跟想、哦、要圈起来哈。三种觉是由三种想而来的。那什么是想呢？啊，经文这里就提到说，想有无量种种。那主要呢，引申这三种觉的，就是贪、嗔、害三种想，就会升起三种觉。可以吗？好，那往下呢，下面一段呢也提到说，贪嗔害想，贪嗔害觉，那以及无量的不善业，那怎么能够灭尽呢？啊，佛陀说要修四念处，要修四念处才能够灭尽这一些种种的想、种种的觉，还有种种的不善业啊。那修四念住还要住无相三昧，这两个用词是比较难的，四念住跟无相三昧、啊、那这两个法要修习，多修习那二法才能够灭尽无余。好，请看六十七页、啊、那善男子善女人信要出家，要修无相三昧，修习多修习，住甘露门，这甘露门就是涅槃啊，乃至究竟甘露涅槃啊。我不说这个甘露涅槃依三种戒、三种见而来啊，就是涅槃的话，它一定破除下面的三种见。第一种呢，就是命即是身，大家写一个一啊，命即是身。第二种见呢，就是命意身意。第三种见就是五蕴是我，无二无别，长存不变，这三种见、啊、好，最后一段，多闻圣弟子，那了解就是得涅槃要离开这三种见的话，那佛陀说啊，圣弟子应该要经常思维，世间有一法可取着而没有过失吗？思维仪都没有一个法值得取着而没有过失的。如果我取着五蕴就有过失，如果能够知道这样，就知道诸世间没有什么可取着的，没有取着的话，就能够自觉涅槃，得到解脱。那这部经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那下面那边就是摄诵，下面那两句呢就是摄诵，就是应说小土团泡沫二无知，河流起灵树敌舍则诸想。那应说是第几经？大家找一下，啊，二六三经啊，就是四十五页啊，二六三经找到吗？啊，那这个摄诵呢，算第几经？第几经？大家现在会自己找了哈。嗯 ，OK。好，那我们看完了经文大意呢，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它经文比较深奥的内容，所以我就要补充讲义。我们要看补充讲义哈。那这一经的补充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慢慢来看啊。大家先翻开我们补充讲义三十页，三十页。三十页找到吗 ?OK, 最下面哈，刮胡二七二这一边，我们看经文大意啊。佛陀因为大众呢有一些争事而选择独处，不久 就因为悲悯心学比丘而返回僧团，伸展神通令比丘来及，有没有？所以他这里经文大意呢，他直接用巴利的意思哈，就是伸展神通啊，为之说法。那善男子是为了解脱生老等苦而出家的，不应该懈怠。应该修学四念住、无相三昧，断三种不善想，还有不善觉。多闻圣弟子见五蕴世间无一法可取而无过失，于五蕴无所取着而自觉涅槃。啊，这个就是经文大意。那这一种不善想或者不善觉呢，我引了一部经啊，在脚注三十杂含第几经？1170经啊，我们看一下哈。什么叫做律仪啊？什么叫做律仪啊？多闻圣弟子眼见色的时候呢，于可爱念，就是可念色啊，就是可念就是可爱的色啊，可爱念的色不起欲贪想，不可爱的色不起慧想啊，嗔想。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而住，这个就是见到色的过患。那见到色的过患，就能够舍离烦恼，有贪嗔害等等的这种种种的想。那六根都是如此，那这个就叫做首缚律仪啊，六根律仪。所以在其他的阿含经里面呢，我们陆续呢会看到。虽然在不同的经，但是他们所讲的三种想或者三种觉啊，有很多是相同的啊。好，我们看补充讲义31页啊，31第一行。那杂含这里呢有提到说，佛已经常夜于诸比丘生哀悯心，今当复还摄取比众以哀悯故，有没有？那瑜伽师地论卷86呢，他的解释是蛮长的，我只是截取这两句话给大家看而已哈。就是有五种相佛陀摄受诸声闻众，就佛陀会哀悯比丘僧有五种相。第一种呢是佛陀要说法，佛陀要说法。第二种呢是以财故，这个财故应该是指衣食住药啦啊，就是佛陀要照顾这些比丘刚出家的比丘的这种衣食住药。那第三就是给予新学比丘依止，这个依止就是依止阿舍离，就是跟着老师学习啊，就依止一个老师学习。第四呢就出色受故，这个出色受故啊，目前是没有找到解释哈，我在猜测他的意思有可能是指说如果是比丘们表现得很好的话，那佛陀呢可能就是会就是一直保持啊，像最初他刚出家的那一种刚剃度的那一种心情来摄受他啊，就是不会责备他就对了，因为他一直都表现得很乖啊，很用功。那这样子佛陀就是跟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一样的对待他啊。第五的话就是秉摄受故，这个秉就是驱病或者是灭病，驱病或者是灭病的意思就是不跟他说话。如果他是在僧团里面起争执，他是带头的，那佛陀就会默禀他，就是不跟他说话。我们在僧团里面其中一种做法就是，如果这个比丘犯戒，我们僧团开会之后呢，给他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的忏悔的时间。那有一种戒呢是 看你犯你瘾，你复藏几天就要忏悔几天，他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如果复藏一个礼拜，那这一个礼拜呢，你要在一个地方被隔离，他是这样的哦，在一个地方被隔离，然后呢，大众呢都不跟你说话，那一个礼拜，他要让你知道说以后你不可以再犯这样啊。所以出家是有这个规矩的哦啊，你们没有听过哈？嗯，有啊，是要被隔离的哦。如果是犯戒的话是要被隔离的。但是他也不是不理他啦，只是要让他思过啦啊，思维自己的过失啊。好，那这个就是佛陀摄受诸比丘众。然后再来呢，就是杂含的表现为相，这个为相有没有？你看在相应部呢，它就是它的意思呢，就是显神净通。那菩提长老的英文呢，就是说它有超常的力量，就是在巴利的意思就是显神通啦，显神通的意思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杂含提到出家之人悲下火命这一段。那我又找到这个中阿含呢，140经，佛陀也有讲到类似的经文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知道自己出家的目的啊。那中阿含这一段文呢是这样，它的翻译有一点不是很好懂哈，不过那个白话呢，我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下哈。佛陀告诉比丘说，于生活中下极至边，这个下极至边就是维持活命最下端的方法，用维持活命呢最下等的方法就是去乞食，像在家中乞食而生活啊。那这种在社会里面也是属于最卑下的一种做法啊，就是你的早餐午餐你都要去跟别人托钵啊。那世间人来说，这一种行为是非常忌讳的啊，而且呢它的外相呢还要现什么呢，秃头，就是光头，手拿着钵而行。那这一些学习佛法而出家的人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利益，那怎么能够接受这一种调教呢啊。所以啊，真正出家呢，为什么他要去乞食托钵，就是因为要降服自己的我慢。那降服我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要厌离生老病死的轮回，或者得到纯具足大苦运边。这句话哈比较难懂，对不对？纯具足大苦运边，在巴利文的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了尽此五蕴的边际，就是让我们这个五蕴呢到今生就结束，不要再有后有的轮回的意思 啊，就是究竟苦边际这样的意思了哈，究竟苦边际。难道你们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动机而出家吗？啊，佛陀将问比丘，比丘说：“是的，啊，我是有这样的念头而出家。”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啊，你们这些愚痴人，啊，有这样的心来学道，啊，那有的人呢，在僧团里面呢，还怎么样呢？”把这个贪欲啊看得很重，着缠心中，就是有很多烦恼啊缠绕在自己的心中，嗔恨心、妒忌心，没有清净的性，懈怠又失去正念啊，没有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持戒极宽的意思就是给自己很大的这个开源啊，给自己很大的开源，就是什么都可以就对了啊。那不修沙门行，不增广行，他整句话的意思，佛陀 主要是说，你们这些愚痴人在僧团里面还起争执，那就可以看得出你们的这种贪欲啊、嗔恚啊、懈怠啊还是很重啊，那才会有这种问题产生。就好像有人呢以墨碗墨所污，拿那个墨汁啊来洗手啊，越洗越脏，或者是以血除血啊等等。你看哦，后面也一样哦，从明入明，从暗入暗，有没有？我说这些愚痴人持沙门戒亦复如是，就是出家沙门没有好好的持戒，反而在烦恼上面呢不断的增上，那这样子就是会到最后是两头空啊。法句经有一个譬喻说啊，他说就好像我们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之后，不管在家出家，我们都要修这个善的法，因为善的法呢，他说就好像干净的水，就好像我们拖地板啊，你不能够一桶水拖到底，你知道吗？这个脏的水你再拖，一直拖它都是那么脏的，所以拖了一小部分之后要换水，你不断的换干净的水，这个地面才会变得干净。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要不断让自己的内心灌入清净的法水，它才会转凡成圣啊，所以不能让自己一直都是起杂染的心，那这样是不可能进步的啊，他意思就是这样啊。那第三最后一段呢，中阿含这一边呢，就如刚刚杂阿含经所讲的意思差不多啊，就是你看到他这里的翻译是不好懂的，他说由无事处烧人残木，彼火尽者非无事所用，非春欲所用，看到吗？这句话哈，你看这个中文是看不懂的。这个无事呢，在巴利的意思啊，对应起来好像是森林啊。无事的地方就是像森林一样，就是没有人事的问题啊。那他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这个火葬场啊，用那些木头来烧这个尸体，两端呢都被火烧过了，中间又还粘着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呢这些木头啊在村庄里面没有人要，在森林里面也没有东西，也没有动物要的啦啊，这些很脏的木头。他意思就是出家人失去了在家法，也失去了出家的生活，那就两头不到岸了，两头空的意思。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有这种责备这个出家人啊，要回顾自己出家的动机，否则的话呢，我们是会信失难消的啊，也会忘了自己出家的目的。OK， 那我们下面往下看哈。依《巴利注解书》无相心解脱有13种，大家自己写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毗婆舍那啊，有没有找到啊？然后再来是四无色定嘛哈，四无色定就四个咯，加起来就五个嘛。然后四道四果，四道的意思呢就是道字，它是在南传把它定义为出果道的道字产生，道字产生才会有出果正的出果啊，所以它道是道字，果是果位啊，四种道字四种果位，所以你看三四十二再加毗婆舍那就13，这样可以吗？13啊。那导师呢往下空知探究的解释呢，导师解释无相心解脱哈，比较像是毗婆舍那这个意思，导师的解释哈，比较像毗婆舍那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应顺导师的解释哈。导师在空知探究解释这一部经，他说杂含272卷10，这个你看导师后面写一个修多罗，有看到吗？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写一个修多罗吗？经典，经典的意思吗？杂含经就是经啊，后面再加一个修多罗，不是 头上安竹吗？为什么要多写一个修多罗？因为我们现在的运处界相应是属于修多罗，还记得吗？修多罗啊，就是杂含经有分成三个嘛，三分嘛，修多罗、起业、寄说三个啊。好，经文比丘贪慧害想、贪慧害觉以及无量种种不善，云何究竟灭尽？好，我们看32页。于四念处细心住无相三昧，修习多修习，恶不善法从事而灭，无余永尽。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我们刚刚书本已经讲过了嘛。啊，那化现的地方也是经文。多闻圣弟子做这样的思维之后，世间有一法可取而无罪过吗？哦，等等等等，一直到自觉涅槃，这个就是我们杂含经刚刚上过了的经文。那导师呢继续说，相应部的经文呢大致相同。那下面呢就是导师的白话解释。哦，导师说，一经说有三种想，而有三种不善觉。这个觉呢有时翻译为寻思，有找到哈，引起种种的不善法，多修无相三昧，能永尽无余。无相三昧是要依四念住而学的。四念住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解脱道的一乘道。导师这个分类还是比较属于部派的一种看法了哈。如果你在阿含经的话，阿含经比较没有这样的分类，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这个啊，依此而修无相三昧，不取一切相，不取法有法无，无所取着，自觉涅槃。那经中常说，依四念住修七觉知而得解脱。每一种觉知啊，念觉知、则法觉知，每一个觉知都要依远离。依离欲灭相于舍，舍呢就是不执着一切的意思。所以不执着一切相的无相三昧，也就是依灭相于舍的修习。所以无相三昧是什么呢？就是阿含经所讲的不执着一切相，就是无相三昧。不执着一切相就是无相三昧，就是我们在修身念住的时候，不可以执着任何的相啊。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的时候都是一样，你不能执着任何的相，这个就是相应于无相三昧。所以导师的解释呢，我觉得跟巴利的定义呢，跟那个毗婆舍那是很像的啊，是很接近。嗯，这个就是啊，阿含经比较特殊的用词啊，透过导师的白话解释呢，让我们比较容易掌握它的含义啊。无相三昧。OK， 那我们下面那一段文很长哈，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哈。嗯。